请弟兄姊妹看尼希米记，
请弟兄姊妹睇尼希米记。
第一章
就是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
去到第四节。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西西王二十年祭司六月，我在苏塞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在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神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
第一章到第一章一到第四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
请我们再看第六章，
我们再来看是第六章
第十五节十六节，
第十五同埋第十六节。
以勒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侍卫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解，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
第十五和第十六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这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
请我们低头祷告。
请我们低头祈祷。
主，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
是的，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既然呼召了我们，你就要拯救我们到底。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来不做不完全的工作。主啊，你要做事，你必定完成。为着这个缘故，我们今天晚上虽然是聚会最后的一天，我们能仰望你，来完成你所为了的工作。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你要把我们做成你所要 完成的旨意。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特别向你祈求，求你对我们所为了的话，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深深的工作，带领我们进入一切你的旨意，好叫你早早的回来。主啊，我们的祷告是说，求你快来。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感谢主带领我们这几天可以一同聚集在主的面前。
感谢主带领我们这几日能够一同在主名下一同聚集。
我们交通的负担乃是见证的恢复。
我们交通的负担就是见证的恢复。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处在恢复的日子中。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就是在恢复的日子当中，
也可以说在那恢复的路上，我们今天已经走到最末后的一段、
也可以说在一个恢复的路上面，我们已经走到最末端的一段。
因此我们实在应当加紧我们的脚步，
所以实在我们就要加紧我们的脚步，
要向着神为我们所定的目标而去，
就向着神为我们所定的目标而去。
以色列的百姓是神所拯救的，
以色列的百姓是神所拯救的。
在当时的时候，全世界都拜偶像，
当时候的百姓呢，全世界的人呢都是拜偶像。
但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
但是荣耀的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
从亚伯拉罕开始，
从亚伯拉罕开始，
神就拣选了一个民族，
他就拣选了一个的民族，
那就是以色列人的民族，
就是以色列民的民族。
神把他们从埃及奴隶之地拯救出来，
神从他们将从埃及为奴之家到拯救出来，
把他们带到西南山下，
将他们带到西乃山下，
在那里神赐给他们诫命，
在那里神赐给他们诫命，
并且神对他们说，
而且神跟他们说，
你们如果守我的谣约，受我的诫命，
如果你是守我的约，守我的诫命，
你们就可以成为我的子民，
你就可以成为我的子民。
我要成为你们的神，
我要成为你们的神。
然后神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
然后神又将他们带到迦南美地，
在那里设立了以色列的王国，
在那里设立了以色列的王国。
在大卫做王的时候，
就在大卫做王的时候，
他为了爱主的缘故，
他为了爱主的缘故，
他心里起意要为神建造圣殿，
他心里起意要来为神建造圣殿，
但是因为他流血太多，
但是因为他是流血太多，
神悦纳他的心意，
神是悦纳他的心意，
但是神说你的儿子要起来建造这个殿，
但你的儿子就要起来来建造圣殿。
神把他自己的名字就放在这个殿里，
神就将他自己的名字放在这个殿里头。
所以耶路撒冷和圣殿是神见证的标志，
所以耶路撒冷和圣殿就是神见证的标志。
但是很可惜，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违背神，
但很可惜我们看见以色列民违背神。
虽然神多次打发先知去 激励他们。
虽然神多次打发先知警戒他们，
但是他们终究不悔改。
但他们都是终究的不悔改，
所以结果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结果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
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是感谢赞美神，
虽然神应许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虽然神应许他们被掳到巴比伦，
因为他们拜偶像，
因为他们拜偶像
而不醒悟，并不醒悟，
并不醒悟，
所以神说好，我把你们带到偶像的国家。
咁啊，神好，咁就将你带到拜偶像的国家，
叫你们拜偶像的心就得到医治，
叫你哋拜偶像的心就得到医治。
但是神应许他们，
但系神又应许佢哋
70年之后
了，
他要把他们带回原地，
就要将他们带回原地。
所以我们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在旧约的圣经里头，
我们看见最后一段的路程，
看见是最后一段的路程，
就是怎样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
就看见犹太人怎样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
在那里重建圣殿，
在那里重建圣殿，
叫这位天上的神也成为地上的神，
叫一位天上的神也都是成为地上的神，
乃是说神在地上恢复了他的见证，
乃是讲神在地上就恢复了他的见证。
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看见虽然我们的经过不同，
虽然我们看见我们有经过是不一样，
但是原则是一样的，
但是原则却是一样。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他把我们从各个地方各民各族拯救出来，
他从我们各国各方各国各族各民拯救回来，
来做他自己的子民，
叫他来做他自己的子民，
为了要我们为他做见证，
为了的就是叫我们来作他的见证。
所以在新约的时代，
所以在新约的时代，
我们也看见有同样的遭遇，
就是见到都是同样的遭遇。
虽然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教会怎样的开始，
我们看见使徒行传教会是怎样的开始，
主的名借助教会就传扬，
主的名借助教会就传扬了，
就在30多年已经把福音传到罗马，
就是30多年就已经将福音传到去罗马了。
那个时候罗马是地上政治的中心，
当时候地上政治的中心就是罗马了，
也可以代表地极，
也都可以说明说到是地极了。
所以在很短的时期，
所以是很短的时期，
我们感觉福音已经传到罗马，
是很短的时间福音已经传到罗马了。
但是神的儿女不忠心，
但是神的儿女却是不忠心。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
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
我们看见他怎样渐渐地失落了一切的真理，
教会就渐渐地失去一些真理。
到了第六世纪，
去到第六世纪了，
天主教就正式地成立了，
天主教就正式成立了。
慢慢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所有的真理就渐渐地失落了，
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这样渐渐地失落了，
甚至于因信得救的基本的真理都失落了，
就是因信得救一个基本的真理都失落了。
那个时候的人都以为说要靠功德来进天堂，
那些人当时候都以为要功德才能够换到得救，
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是感谢赞美神，
从16世纪开始，
从16世纪开始，
我们可以说是在教会中开始恢复的路，
可以讲是教会开始个恢复的路了。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
神就兴起马丁路德，
神就兴起了马丁路德、
卡勒文、
加尔文
这些的人，
一般的人，
他们就起来主张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就主张说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的，
我们是因着信主耶稣而得救，
乃而我们是靠着因着信主耶稣而得救的。
同时他们有主张要有一本公开的圣经，
同时他们都主张要有一本公开的圣经，
因为那个时候圣经是用铁链锁起来的，
因为当时的圣经是用铁链将它锁起来的，
不准平民看圣经，
是不准平民去看圣经的。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公开的圣经就是十六世纪在恢复的时候所开始的，
这个公开的圣经就在十六世纪恢复的时候又开始了。
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
来到十七世纪的时候，
我们看见有所谓的安静派，
我们又看见有这个安静派，
就是有一般的人他就注意里面的生命，
他们就是一般的人，他们注重里面的生命，
不管在更正教里头或在天主教里头都有这样的运动，
不单止在更正教里面，也在天主教里头有这样的运动。
我想有一个名词名字恐怕大家都熟悉的，
有一个名词大家想应该都熟悉了，
在天主教里头有奥秘派，
在天主教里面就有一班的奥秘派，
奥秘派中间有一个 Madame Guyon，
奥秘派当中有一个盖恩夫人，
我想许多人都念过他的传记，
好多人我想都读过他的传记。
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
去到十八世纪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有 Moravian 的运动，
又有一个摩里维亚的运动，
神借着一个年轻的一个伯爵，
神借着一个年轻的伯爵，
Sinzendorf，
新圣道夫，
就用他来恢复这个 Moravian 的运动，
就用他来开始这个摩里维亚的运动。
在1727年的时候，
是1727年了。
有一次，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摆饼纪念主的时候，
有一次当他们一同麦饼纪念主的时候，
本来他们虽然都是爱主的，
他们本来都是爱主，
但是他们分了很多的派别，
但是他们就是分了很多的派别，
大家不能同心合意，
他们都不能够同心合意。
但是那一天到他们在一起摆饼纪念主的时候，
但是那天当他们同心合意麦饼纪念主的时候，
圣灵就大大的工作，
圣灵就大大的工作，
他们被主的爱所激励，
他们被主的爱浸住了，
他们就彼此相报认罪，
他们彼此相抱就认罪。
从那个时候起，这个 Moravian 的运动就开始，
从那个时候开始，摩里维亚的运动就展开了。
他们有守望的祷告，
他们有守望的祷告，
就是说20小时都有人在那里祷告，
都是说24小时都有人在那里祈祷。
他们这个守望的祷告，
一个守望的祈祷，
继续了100年之久，
持续了100年之久。
他们派许多的人到世界各地去传道，
他们就派了很多人去到世界各地来传道，
甚至于他们要对那些奴隶去传福音，
甚至要去那班奴隶的中间来传福音，
就把他们自己卖身做奴隶，
甚至就将自己都卖身成为奴隶。
所以那个时候 Moravian 这个 movement 是很有能力的，
当时候的摩里维亚的运动实在很有能力的。
然后我们看见到了十八世纪了，
来到十八世纪了，
到了十九世纪，
来到十九世纪，
我们就看见有所谓弟兄的运动，
就有一个所谓弟兄运动，
有一班爱主的弟兄，
就有一班爱主的弟兄，
他们不愿意分如何的派别，
他们不愿意分什么的派别，
他们愿意奉主的名一同聚集，
他们愿意奉主的名一同聚集，
他们也放下他们自己社会上的爵位和地位，
他们愿意放下在社会上面爵位地位，
他们彼此称为弟兄，
他们大家彼此就称为弟兄，
在弟兄运动的里面，
就在弟兄运动里头，
他们恢复了很多的真理，
他们恢复了很多的真理，
教会的真理是从他们恢复的，
教会的真理是从他们恢复的，
基督再来的真理也是借着他们恢复过来的，
基督再来的真理也是藉着他们恢复回来的，
然后到了二十世纪，
然后来到二十世纪，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神就兴起在英国兴起史斯巴克弟兄，
就神就在英国兴起了史斯巴克弟兄，
他给人看见神永远的旨意，
俾人看到神永远的旨意。
主在中国也兴起尼特圣弟兄，
主在中国亦都兴起魏托圣弟兄。
他一面在那里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
一面俾我哋睇到基督系一切，
一面是教导我们怎样来实行教会的生活。
另外一面又俾我哋睇见点样嚟实行教会嘅生活。
就是在印度，我们也有百姓弟兄被兴起来。
就喺印度都有百姓弟兄被兴起过嚟，
许许多多的人悔改。蒙主的恩典，
好好多多的人都悔改，蒙了主的恩典。
我们今天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了，
我们来到二十一世纪了，
主还在那里做恢复的工作，
主还在那里来做恢复的工作。
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
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
恐怕在这二十一世纪的时代，
就是恐怕在二十一世纪时代里头，
神要恢复身体的生活，
恐怕神是要恢复这个身体的生活，
我们要怎样学习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来生活，
我们恐怕要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怎样来生活了，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走在恢复的路上，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走在一个恢复的路上，
因着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我愿意提醒弟兄姊妹，
我就愿意提醒弟兄姊妹
来温习我们恢复的经过，
我们就来温习我们恢复的经过，
我们用旧约两本的书，
我们用旧约两本的书，
一本就是以斯拉，
一本就是以斯拉，
还有一本就是尼希米，
另外一本就是尼希米。
我们已经稍微看了一点以斯拉记，
我们已经稍微看过一些以斯拉记，
在以斯拉记里头，我们看见犹太被掳的百姓，
在以斯拉记我们看见犹太被掳的百姓，
他们有两次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是有两次的回到耶路撒冷，
第一次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
第一次是在所罗巴伯带领之下，
那个时候差不多有五万人回去，
在那一次差不多是有五万人回去的，
他们回去唯一的目的，
他们回去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建造圣殿，
就是要建造圣殿，
在他们建造圣殿的经过上，
在他们建造圣殿的经过上，
他们受了许多的波折，
他们受了很多波折，
但是最后因着神先知的话语，
后来因为神的坚持的话语，
哈该和撒加利亚，
是有哈该撒加利亚，
他们奉主的名鼓励他们，
他们用奉主的名来鼓励他们，
所以结果四年建造就把圣殿建造起来，
结果四年建造就将圣殿建造起来，
神在地上就有了他的见证，
神在地上就有了见证，
然后我们看见有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
然后我们又看到有第二次的回到耶路撒冷，
那是差不多已经七十年左右了之后，
这个已经是差不多是七十年之后那么上下了。
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以斯拉，
在那个时候看到是以斯拉，
他里面有负担，
他里面有负担，
他要回到耶路撒冷，把神的话放在神的儿女中，
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将神的话放在神的百姓当中，
他回去是要美化圣殿，
他回去是要美化圣殿，
叫这个祭司献祭这一切都能丰富，
叫祭司的献祭一切的都能够丰富。
对我们今天来说，
对我们今天来讲，
在那恢复的路上，
在这个恢复的路上，
恐怕开始是恢复圣殿，
恐怕开始的时候是恢复圣殿，
因为圣殿今天就是教会，
因为圣殿在今天就是教会。
我们今天看见教会已经落在巴比伦的底下，
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已经落在巴比伦的底下，
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
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
我们今天看见教会混乱，
我们今天看见教会是混乱，
成为一个人的组织，
成为了一个人的组织，
而不再是基督的身体，
不再是基督的身体，
但是感谢赞美神，
但是感谢赞美神，
神感动了有一批的人，
神是感动了一批的人，
他们愿意离开人的复杂，
他们愿意离开人的复杂，
回到基督的单纯里面，
愿意回到基督的单纯里面，
他们愿意奉主的名而聚会，
他们愿意奉着主的名来聚会，
把自己放在元首基督的底下，
将自己放在元首基督的底下，
来跟随我们的主，
来跟随我们的主。
不单是这样，
不单止这样，
我们看见在恢复的路上，
我们看见在恢复的路上，
这个圣殿要美化，
这个圣殿是要美化，
那就是说，
这个说
我们所有属于主的人，
就是我们把所有属于主的人，
都是侍奉主的人，
都是侍奉主的人。
虽然我们侍奉的方式不同，
虽然我们侍奉的方式不同，
但是我们活着就是为着基督，
我们但是活着就是为着基督。
这是我们过去两次稍微交通的，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两次稍微交通到的。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交通的是尼希米记，
来到今晚我们要交通到尼希米记了，
因为尼希米是被掳之民第三次的回去，
这个就是被掳之民第三次的回去，这个就是尼希米了。
在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
在尼希米记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知道，
他说在亚达西西王二十年祭司六月的时候，
就是在亚达西西王二十年祭司六月的时候，
在那一年尼希米就回到耶路撒冷，
在那一年尼希米就回去耶路撒冷。
这个日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一个日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呢？
因为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的话，
如果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话呢，
在但以理第九章，
就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
但以理第九章这样告诉我们，
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知道的，
他说在马代属阿哈睡罗的儿子大力武立为加勒帝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 光亮的年数七十年为满，
是就是第九章第一节那里讲到马代族阿哈族耶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你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
在世界的历史上，
是在世界历史上面，
这一个大炼武大概就是大炼武 Longimanus。
这个大利乌就在这个世界历史上面是有他的记载。
那么他在他做这个加勒底王的时候，
就是当他做加勒底王的时候，
但以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也是在马代布什里面服侍，
我们都知道他是在马代波斯那里来服侍的。
所以当他念耶利米书的时候，
所以当他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
在耶利米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十二节，
就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十二节，
神说，
神讲，
列国要服侍巴比伦国七十年，
列国要服侍巴比伦七十年，
到七十年满了之后，
到了七十年满了之后，
神就要审判巴比伦，
神就要审判巴比伦。
同时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
同时的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
第十节到十四节，
十节到十四节，
也是告诉我们说犹太人要被掳七十年之久，
就是犹太人要被掳七十年之久，
但是七十年之后神要把他们带回到本国，
七十年之后神要将你带回到本国。
当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
当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
他计算一下，
他计算一下，
大概还有两年七十年就要满了，
他要稍微计算大概还有两年七十年就满了，
所以他就在神面前祷告，
所以他就在神面前祷告。
他不因为说神说还有两年七十年就满了，
他不会以为说还有两年七十年就满了，
他就都坐在那里消极地等候，
他不是坐在那里消极地在那里等候。
他从先知耶利米书上知道神的旨意之后，
从他念书知道神的旨意之后，
他就与神合作，
他就与神合作，
他就起来祷告，
他就起来祷告，
求神照着他所应许的应验，
求神照着他的应许要来应验。
当神回答他的时候，
当神回答他的时候，
他不但神不但是给他看见七十年满了，神要把犹太人带回耶路撒冷，
不单止给他看到七十年满，神要将犹太人带回耶路撒冷，
并且神把以色列国的历史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
神要将不单止以色列国的历史，还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路等到主耶稣第二次的回来。
他不过为着以色列当时要回耶路撒冷而祷告，
他不过是要为了当时候以色列国耶路撒冷这样祈祷，
要叫耶利米的预言能应验，
是叫耶利米的预言能够应验，
并且神回答他的时候，
当神回答他的时候，
把以色列一生的历史都告诉他，
将以色列一生的历史都告诉他。
所以到了二十五节的时候，
所以去到二十五节的时候，
我想为着有的弟兄姊妹恐怕不大熟悉， 最好你看一看。
啊，恐怕弟兄姊妹都不是很熟悉，都是揭一揭去看一看。
请我们看但以理第九章，
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九章，
从二十四节念起，
就是二十四节开始读起。
为你本国之命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颈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
第二十四节第九章的，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
神告诉但以理，
神话俾但以理听，
为着他的百姓和圣地，
为咗神嘅百姓同圣城，
神就定规了七十个七，
神就定规咗七十个七。
在时间的里面，神把七十个七分出来，
在时间里面，神就将七十个七呢分咗出来。
那么在这七十个七的里面，
在七十个七的里面，
神要做几件事？
神要做几件的事？
他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
他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
他要赎尽罪孽，引进永义。
他要赎尽罪孽，引进永义。
他要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要告知圣者。
并且要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告知圣者。
换一句话说，
并且换一句话讲，
这是神对以色列国所定的旨意。
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国所定的旨意。
我们今天也可以这样说，
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
神用这个七十个七来带进主耶稣基督回来建立国度。
神用七十个七带进主耶稣来回来建立国度。
因为七就是代表七年，
因为七就是代表七年，
所以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年，是不是？
七十个七，七就是四百九十年了，是吗？
那么神就用这一段的时间呢，来完成对以色列人的故事。
神就用这段的时间来完成以色列人的故事。
那你在读下去的时候，
当你读下去的时候呢，
你当知道到明白神出灵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者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代号都被重新建造。
第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号都必重新建造。
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
这里给我们看见说，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
神用七十七个七来完成他对以色列人的历史。
神是用七十个七来完成对以色列人的历史。
这七十个七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个七十个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七十个七、啊、就是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主的时候。
这个就是从重建耶路撒冷到这个受膏者的时候。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
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号都被重新建造。
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间带号都必重新建造。
所以这七十个七是从耶路撒冷的城重新被建造开始的。
因为七十个七就是耶路撒冷重新被建造的时候开始。
他那个时候连城连接带号要重新建造。
在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连间带号都是重新建造。
并且在建造的时候是在艰难之的时候被建造。
而且那个时候的建造是在艰难的时候来建造。
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七十个七开始就是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
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七十个七就是从尼希米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开始计。
他回到耶路撒冷只有一个目的，
他回到耶路撒冷是有一个的目的，
他要建造城墙，
他要建造城墙。
那么在艰难的时候，他把这个城墙就建立起来。
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他就将这个 城墙建造起来。
所以尼希米回耶路撒冷这件事，
所以尼希米回耶路撒冷一件事呢，
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在亚特西西王这个二十年的时候，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就在亚特西西王二十年的时候，就回到耶路撒冷。
从他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当他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一直到那受膏者被剪除的时候，
一路去到这个受膏者被剪除的时候，
这个受膏者就是指着基督耶稣说的。
这个受膏者就是指着基督耶稣来讲的。
当他被剪除的时候，就是被弃绝钉十字架。
这个被剪除呢，就是他被弃绝被钉十字架。
一共有六十九个七，
一共就是六十九个七。
在历史的计算上，
在历史的计算上面，
虽然圣经的学者对于准确的年代有不同的地方，
圣经的学者对于准确的年代是有不同的地方。
有的人说尼希米回去是在主前四百四十五年，
有些人说尼希米回去是主前四百四十五年。
这一个是 Sir Robert Anderson 在他的 Coming Prince 里头所说的、
这个就是有一位这样学者这样提到的、
有的人说尼希米回去的时候是四百四百五十七年，
有些人就说是、主前四百五十七年回去的。
所以年代方面因为是古的历史，所以大家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因为是历史在年代上面的计算，大家在年代上面就有些分别。
但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但是神的话他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从耶路撒冷城被建造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被剪除，一共是六十九个七。
从耶路撒冷城墙起起来到受膏者被剪除是六十九个七。
那么最后一个七呢？
咁最后一个七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连着的。
圣经话呢个就唔系连住噶啦。
这个最后一个七 中间和六十九个球的七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期。
在这个六十九个七之间和这个最后那一个七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时间。
因为最后一个七要直到最末后的时候。
因为最后一个七是指到最末后的时期。
我们知道敌基督要与犹太国建立七年的和平之约。
啊，这个敌基督要和犹大国要签订一七年和平之约。
但是一七之半他就反了。
但是去到一七之半就反口了。
他要反对破坏神的工作。
要来反对破坏神的工作。
这个是我们在但以理在启示录都可以看见的。
这个呢在但以理书启示录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弟兄姊妹尼希米的回去在预言的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尼希米的回去在预言上面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那这尼希米是谁呢？
尼希米又是哪一个呢？
我们在圣经里头好像看不出来究竟他的来历是什么。
在圣经里面好像看不出他的来历是在哪里。
我们只看见提到他父亲的名字。
在圣经里面只好像提见他把父亲的名字。
但是当时的时候他在波斯国王的面前是一个酒政。
但他在波斯国王的面前是一位酒政。
我们知道酒政啊，不是一个 waiter
啊，酒政就不是一个 waiter。
酒政在当时的时候是王的亲信
啊，酒政在当时来讲是王的亲信，
也是王的朋友
啊，又是王的朋友。
因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那个时候是专制的时期，
因为当时是专制的时期，
所以王都怕有人要暗杀他。
王都是怕有人要暗杀他，
所以当他在喝酒的时候，
当他喝酒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很知己的朋友，
他就一定有一个很知己的朋友，
他非常信任的人，
一定是一个非常信任的人，
肯为他舍命的人，
愿意为他舍命的人。
先把这个酒尝一下，
先将酒尝一下，
如果里头有毒的话，那么这个酒症就死了。
如果酒是有毒的，这个酒症就要先死了。
王就得到拯救，
王就得到拯救了。
所以酒政在那个时候是与王最亲近的人，
所以当时的酒政是跟王最亲密的一个人。
那么尼希米是一个犹太人，
你知道尼希米是一个犹太人，
是一个奴隶，
是一个奴隶。
为什么我们看见他竟然与王的接近是那么的亲密，
竟然一个这样的奴隶和王可以这样的亲密呢？
可能他也是犹太王族的人
啊，这样我们估计大概他都是犹太王族里面的一个人。
因为我们记得在列王记下最末后几句话这样说，
因为在列王记下最末后几句话就这样提到了，
神把押押进从监狱里头巴比伦王把他提拔起来。
神将这个约押根王叫巴比伦王将他从监里面提拔出来，
成为他朋友中最高的，
成为朋友当中最高的。
所以大概尼希米他是属于犹太的王族，
所以大概呢尼希米就是属于犹太的王族。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苏塞的宫中，
他圣经讲他在苏珊的宫中，
所以他是从在王宫里头做事的，
所以他就在王宫那里做事的。
他的兄弟和几个人从犹大回来，
他有几个兄弟从犹大当中回来，
所以他就问他的兄弟，那些回去的移民还存留的人光景如何。
他就问下了那些遗民回去的人， 他们的光景怎样样啊？
我们知道已经有两批犹太的移民回到耶路撒冷，
已经有两批的犹太的遗民回去耶路撒冷了。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犹太的移民还存留的人。
圣经那里说犹太的遗民还存留的人，
表示什么呢？
这个又表明什么呢？
表示说这些回去的人，他们的遭遇，他们的环境非常的艰难，
就是表明说这班回去的人，他们的环境实在非常的艰难，
所以很多的人都回到巴比伦去，
所以很多人都回去巴比伦去了，
只剩下少数的人守在那里，
只是剩下少数的人还守在那里，
好像他们为着神的见证还留在那里，
好像为着神的见证还留在那里，
所以能想象当时那个艰难的光景，
所以你就能够想象当时候艰难的光景。
他们回去是为着重建圣殿，
他们回去是为了重建圣殿，
他们回去为了美化圣殿，
他们回去是为了美化圣殿，
但是环境太艰难，
但是环境就是太艰难了，
很多人都 回头了，
很多人都回头回去，
还有少数的人还维持在那里，
只是有少数的人还维持留在那里，
所以尼希米很关心这些人，
所以尼希米就是很关心这一班人，
虽然他人在王宫的里面，
虽然人他在王宫那里，
虽然他是酒政与王非常的接近，
虽然他是酒政与王是非常的接近，
但是他的心是在神的见证上，
但他的心却在神的见证上，
所以他就问他的兄弟，
所以他就问他们的兄弟，
究竟那些剩下的人光景如何，
究竟那班剩下来的人他们光景怎样啊？
他兄弟就告诉他，
他们的兄弟就告诉他，
他们受极大的迫害，
他们受到极大的迫害，
他们的光景非常的艰难，
那个光景是非常的艰难，
因为城墙拆毁了，
因为城墙都拆毁了，
城门也烧掉了，
城门都烧埋了，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来说，
他们完全没有保护，
他可以说是完全都是没有保护，
他们的仇敌随时可以起来攻击他们，
可以说仇敌几时喜欢就来攻击他都得，
他们在非常艰难的情形，
就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形底下。
那么当尼希米听见这个话的时候，
当尼希米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他就在神面前痛哭，
他在神面前就痛哭，
他在神面前就迫切的祷告，
他在神面前就迫切的祷告，
他心里有负担，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他要心里有负担，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叫移民得到保护，
叫这班遗民能够得到保护，
但是他不是一个自由之身，
但是呢，他不是一个自由之身啊，
他必须要得到王的应许，
他必须要得到王应许才得啊，
所以他在神面前祷告，
他就在神面前祷告，
当有一天他把这个酒啊提给王的时候，
就一天他将酒递给王饮的时候，
王看见他的脸有忧愁，
王看到他的面上有忧愁，
因为他在王面前从来没有这种愁容的，
在王面前他从来都没有过一副的愁容，
但是王看见他的脸不对，
王看到他的脸面就是不对劲，
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你知道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啊、
所以王就问他说，
所以王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脸面忧愁，
为什么脸面是忧愁呢，
你里面必定有什么故事，
你里面一定是有些故事，
尼希米听到这个话心里很怕，
尼希米听到这番话心里就很怕了，
因为王可以怀疑他要做什么事情，
王可以怀疑他 要不知道做啲咩嘅事情啊，
所以他默默地祷告，
所以佢又默默嘅祷告，
然后对王说，
然后就对王讲，
我自己的家乡落在这样的光景中，
我自己嘅家乡落咗喺咁嘅光景当中，
我怎能有愁容呢？
我点能够冇愁容呢？
王就问他你要什么？
王就问他你要乜嘢啊？
他就求王让他能回到耶路撒冷去，
他就求王叫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
来重新建造这个城墙，
叫他能够重新的建造耶路撒冷城墙，
叫渔民得到保障，
叫渔民能够得到保障。
感谢神，
感谢神，
王应许他，
王就应许他，
就让他回去，
就俾他回去了，
他就成为犹大的省长，
他就成为了犹大的省长，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
并且王也答应他，
而且王都是答应他的，
把这个波斯国那里的财物都让他能使用，
叫波斯国的财富都让他能够来使用，
尼希米就回去了，
尼希米就回去了，
他回去之后，
他回去之后
休息了三天，
休息了三日，
然后在晚上他就私下去寻到城上去巡行，
他就夜晚就自己一个的去城墙那些地方去看看，
他要看看那个荒凉的情形到什么程度，
他要看清楚究竟那个荒凉是到到什么的程度，
因为过去他是听见，
他过去他是听过，
现在他要亲眼看见，
但今天他要亲眼的看到，
然后他心里有数，
然后他心中就有数了，
到了白天他就与一些的官长和祭司们就交通，
然后白日呢就同祭司啊、啲官长啊，大家喺度嚟倾下啦。
要把城墙重新建造起来，
要将城墙重新建造起上嚟。
这是尼希米回去所做的事。
呢个就系尼希米翻去所做嘅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城墙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
城墙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
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
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就是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
就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
神造了亚当之后，
神做了亚当之后，
神就预备了一个园子，
神就预备了一个园子，
伊甸园，
就是伊甸园，
那里神就种了许许多多的果树，
神在那里种了很多的果树，
供应人身体的需要，
来供应人身体的需要，
然后在伊甸园的中间神放了一棵生命树，
在伊甸园的中间神就放了一棵的生命树，
在生命树的旁边放了一棵分别善恶的树，
在生命树旁边又放了一棵分别善恶的树，
你在这里看见有三种的树，
你看见了这里有三种的树，
许多的果木树，
有很多果树，
为了什么？
为了是什么？
因为神既然造了人，他就要供应人身体上的需要，
因为神既然造了人，他就要供应人所需要的，
然后他放了一棵生命树，
他又放了一棵的生命树，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意思当人被创造的时候，人所有的生命是魂生命，
当人被造的时候，人的生命不过就是魂的生命，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用泥土造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用泥土造人，
然后吹气在人的鼻孔里，
然后吹气在人鼻孔那里，
人就成了活的魂，
人就成为了活的魂，
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头又加上一句，
在中文圣经再加多一句，
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魂，
或者有灵的活魂，
所以我们这个人有灵有魂有身体，
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有灵有魂有身体，
身体是从泥土造的，
身体是从泥土做的，
所以身体的成分与泥土的成分是一样的，
所以身体的成分和泥土的成分就是一样的。
我们借助这个身体能知道我们四围的世界，
借助身体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周围这个世界，
但是神的气啊进到人的里面，
但是神的气进到人的里面，
就成为人，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就成为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神的气在人的里面就成为人的灵，
神的气在人的里面就叫人有灵。
因为人如果没有灵的话，
如果人是没有灵的话，
不能与神相通，
不可以与神有相通，
因为神是灵，
因为神是灵，
所以神人为万物之灵啊！
你知道人是为万物之灵，
万物都没有灵的，
万物都没有灵，
就是动物也没有灵的，
动物都没有灵。
一个大山呢，它有体，但是没有灵，也没有魂。
大山是有体没有灵也都没有魂，
一个狗一个猫，
一只狗一只猫，
它有体它也有魂，
它有体也都有魂，
因为它有感觉，
因为它是有感觉，
它也有知识，
它也都有知识，
但 是只有人是有灵的，
但是只有人是有灵的，
可以与神相通的，
它可以与神相通的。
但是虽然人有灵，
虽然人是有灵，
但是人的生命是魂的生命，
但人的生命却是魂的生命。
神的心意要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神的心意是要将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叫我们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所以你看神对于我们人所定规的旨意是何等的荣耀，
你就看见神定规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几咁的荣耀。
他把这一棵的树放在原子的中间，
他将这棵树就是放在原子的中间，
他盼望人能吃分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他就盼望人能够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
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有神的生命在里头，
借着这个生命就长大，
因藉着这个生命就能够长大，
能完成神对人所定规的旨意，
就能够完成神对人定规的旨意。
但是在这棵树的旁边又有一棵树，
但在这棵树旁边都有一棵树，
就是知识罪恶的树，
就是知识罪恶的树。
很多人说知识罪恶的树是一棵坏树，
知识罪恶的树呢就是一棵坏树了，
但是我感觉说不是，
但我感觉说不是，
因为神既然造了一个快乐的原子，
既然神是造了快乐的原子，
他怎么会把一棵不好的树放在原子里面呢？
他怎么会说将一棵不好的树放在原子里面呢？
分别善恶树也是一棵好的树，
分别善恶树都是一棵好的树，
这是魂的食物，
这个是魂的食物。
因为我们的魂有知识，
因为我们的魂有知识，
所以这个分别善恶的树就是加增魂生命的力量，
这个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加增我们魂的力量。
但是如果人只有我们魂的生命发展，
如果只有让我们魂生命在这里发展，
而没有灵在那里管理的话，
如果是没有灵在这里管理的话，
结果就是死亡，
结果就是死亡。
我想这是显而易见，
这个也都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神给人一个拣选，
神给人是一个拣选。
你究竟要靠着神而活呢？
你究竟是要靠着神而活呢？
或者你要发展你的自己，
定是你要发展下你的自己，
叫你自己做神，
叫你自己来做神，
这个就是罪恶，
这个就是罪恶，
这个就是死亡，
这个也都是死亡。
所以感谢赞美神，
所以感谢赞美神。
我们看见神在当初的时候，
所以在神当初的时候，
他对人所定的心意是何等的宝贵，
神 当初定的旨意对着人是何等的宝贵。
可惜一直到今天，
可惜一直到今天，
人还是喜欢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人都是喜欢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人拒绝生命树的果子，
人是拒绝生命树的果子。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所以我们又在这里看到
神对我们的心意何等宝贵，
神对我们的心意是几咁的宝贵。
当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的时候，
神将人摆在伊甸园的时候，
神对人怎么说？
神跟人是怎样说？
你要耕种和看守，
你要跟耕种，你要
看守，
要看守。
换一句话说，
每一句话讲，
你不但要把神所预备的，要把它更加的耕种长大起来。
唔单止神，你要将神俾你嘅耕种要去长大起嚟。
神不要我们做懒惰的人。
神唔要我哋做一班懒惰嘅人。
同时神说你要看守。
神同时又讲你系要看守。
为什么要看守呢？
点解要看守呢？
因为这个原子没有抢的。
因为呢个原子系冇抢嘅。
神要人做这个墙。
神咧系要人嚟做呢幅墙噶。
但是人失职，
但人却系失咗职，
没有好好的看守，
冇好好喺度嚟看守，
以致让撒旦从原子的外面就进到原子里面来，
就让撒旦从原子嘅外面偷偷就入到原子里面嚟，
就引诱人犯罪远离神，
就引诱人犯罪。远离神，
所以墙在圣经里头是很重要的。
所以墙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要。
犹太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
犹太人呢已经回到耶路撒冷，
圣殿已经盖起来，
圣殿又起上来了，
也已经美化了，
也都美化了。
为什么他们落到这样凄凉的情形？
为什么他们又落到这样凄凉的情形？
甚至许多人就回到巴比伦去，
甚至有很多人都回巴比伦那里，
留下的人在可怜的光景，
留下的人就在可怜的光景底下，
就是因为没有城墙，
就是因为没有城墙，
没有城门，
又没有城门，
他们没有保障，
没有保障，
仇敌随时可以攻击他们，
仇敌随时都可以来攻击他们。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教会也是这样，
今天教会也都是这样。
我们看见神的儿女有心要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看见今天神的儿女有心要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看见神的儿女有心要建造圣殿，
你今天神的儿女是有心的要来建造圣殿，
要恢复教会的见证，
要来恢复教会的见证，
有心要服侍主，
有心服侍主，
但是因为没有城墙，
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城墙，
所以仇敌就攻击，就压迫
仇敌，结果就来攻击又来压迫。
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都退去了，
就看见有很多人都这样退去了，
都回到世界里面去，
就回到世界那里去了。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城墙，
我们今天需要的就是城墙，
我们要把这个城墙建造起来。
今天我们需要将城墙建造起上来。
城墙在圣经里代表什么呢？
城墙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
我想这是很清楚的。
我想这个也很清楚的。
一个城墙就是一个分别。
一个城墙就是一个分别。
把在城里面的和城外面的把它分开，
是将个城里面的和城外面的就分开出来。
这个就是圣分别为圣，
这个就是分别为圣。
我们今天主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了，
今天主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了，
我们现在应当把这个城墙建起来。
现在我们就需要将个城墙建起上来，
主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分别的地位，
主已经将一分别的地位给了我们，
因为他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
因为他将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有分别的生活，
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生活上面就应该有一个分别的生活。
如果我们与世界上的人没有分别，
如果我们与世界的人是没有分别，
如果我们与在宗教世界的人没有分别，
如果我们与宗教的世界的人又没有分别，
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见证，
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见证。
所以尼希米建造城墙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尼希米建造城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当尼希米在建造城墙的时候，
当尼希米在建造城墙的时候，
他怎么建造呢？
他是怎样来建造的？
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事，
这个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来的事，
他要把他所看见的所感觉的交通给他的弟兄姊妹，
他将他里面看见的感觉的就交通给弟兄姊妹，
然后大家祭司也好，这个守门的也好，或者做各样职业的人也好，
是祭司好啦，守门啦，或者做其他各样职业的人都好啦，
大家同心合意起来建造这个城墙，
大家就同心合意的起来来建造这个的城墙。
所以你看到尼希米第三章的时候，
当你看到尼希米 第三章的时候，
在三章里头神提了很多的名词，
在第三章里神提了很多的名字，
有的是做祭司的，
有的呢他是做祭司，
有的是利未人，
有的是利未人，
有的是看守的人，
有的是看守的人，
有的是男的，
有的是男的，
也有女的，在里头
也都是有女的在里头，
有的是父亲和儿子，
有的父亲儿女，
但是我们看见说提哥雅的人，他们就相帮建造这个城墙，
里面又有提到有些人相当在建造城墙，
但是他们的贵族不肯动手，
但是那个贵族就不肯动手，
以为这是太下贱的事情，
觉得这个太下贱的事情，
圣经也把他们提出来，
圣经也都将他提出来了，
有的是谁呢？
有的是谁呢？
有的是这个宁强做宁子金子的人，
有的呢是做金银像做金子银子的人，
看来他们做的工作非常仔细的，
本来他们做的工作应该很仔细的，
现在他们又起来盖城墙，
现在结果他又起来做建城墙，
有的人做香的，
有的人做香，
你知道做香的人他的彼此已经非常的敏感，
你知道香的人他的鼻一定是很敏锐的，
但是他们也起来建造城墙，
他们但都是起来来建造城墙，
你建造城墙的时候灰尘那么多，
你知道起墙的时候灰尘那么多，
把他的鼻子的惊觉都损失了，
那个鼻那个嗅觉可能都受到影响损失了，
但是他们愿意起来一同建造，
但是他们愿意一同起来来建造，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看见教会的见证，
我们要看见教会的见证，
神的见证被建立，
教会的见证被建立，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如果只有少数的人在那里做，
如果只是有少数的人在那里来做，
不但不能把这个城墙建得完全，
不单止不能够将这个城墙建得完全，
并且我们看见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这个是不可能，
所以不管你地上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不管你地上的身份是什么，
不管你的职分是什么，
不管你的职分是什么，
不管你的性别是什么，
不管你的性别是什么，
不管你的年龄是什么，
也都不管你的年龄是什么，
大家要同心合意的建造，
大家是要同心合意的在这里来建造，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把整个的城墙做修完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整个的城墙修好的，
每一个人只能修一段，
每一个人是只能够修一段，
有的人能修这个城门这个营楼，
有的人能够修一个城门那个营楼，
有的人就能做那个转弯的地方，
有的人是修那个转弯那个地方，
有的人只能靠近他的房屋来建造那一段，
有的人是只能够建造是靠近他房屋那一小段，
但是虽然工作的方式不同，
但虽然工作方式不同，
工作的目的是一样的，
但工作的目的却是一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如果要恢复神的见证，
如果我们要恢复神的见证，
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弟兄姊妹
有责任要过圣洁的生活，
就是要有责任过圣洁的生活。
什么叫做圣洁的生活呢？
什么是圣洁的生活呢？
圣洁的生活就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
圣洁的生活就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凡是从我们魂生命出来的都是污秽的，
凡是在我们魂生命里面出来的都是污秽的，
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建造的，
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建造的，
这个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
这个才是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看见今天是我们建造城墙的时候，
你要看见今日就是我们建造城墙的时候。
到了有一天，
到了有一天，
当你看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
当你看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的时候，
你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你看见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
这个城你看它的时候，
当你看个城的时候，
满了神的光辉，
满了神的光辉。
它的城墙是用什么做的呢？
这个城墙是用什么做的？
是用碧玉做的，
是用碧玉做的，
明如水晶，
明如水晶。
碧玉在圣经里代表什么？
碧玉在圣经里面是讲代表什么？
我们如果看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好像碧玉一样，
好像碧玉一样。
所以碧玉是代表神的生命，
这个碧玉就代表神的生命。
这个城墙是用神的生命来建造的，
这个城墙用神的生命是来建造的。
我们如果在主里面跟随他，
如果我们在主里面跟从他，
我们如果肯放弃我们魂的生命，
如果我们肯放弃我们魂的生命，
我们如果肯背十字架来跟从主，
如果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来跟从主，
像主所说的，
好像主所说的，
你要得着你魂生命的，你要失落你的魂生命，
你要得着你魂生命，你要失去你的魂生命，
你为着我和福音肯失落你魂生命，
你为着我和我的福音愿意失去魂生命，
我要把你的魂生命拯救起来，
我就要将你魂生命拯救回来。
主说，
主话，
你们要舍己，
你们要舍己，
背起你的十字架，
背起你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否则你不配做我的门徒，
否则你不配做我的门徒。
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
这个是指着什么来讲？
这个就是指着我们要用神自己的生命来建造城墙，
这个就指着我们要用神的生命来建造城墙。
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城有一个城墙，
我们看见这个城有一个城墙，
这个城墙高到144周，
高到144周，
一周就是一个胳膊加一个手，
一肘就是手指到手踭这样上下，
这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这个是一个完全的数目，
就是我们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个就是长成了退到基督满有，长成基督满有的身量。
那个时候的保护 是完全的。
在那个时候的保护就是完全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们记得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
记得主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
有祷告，
有祈祷。
他在祷告的时候注意两件事，
在祷告的时候注意两件事，
在积极的方面，
在积极方面，
他要我们合而为一，
是要我们合而为一，
像他与父合而为一样，
像他与父合而为一。
这个合而为一不是外面的合一，
这个合一不是外面的合一，
这是灵里面的合一，
这是灵里面的合一。
但是你要合一的话，
如果你是要合一的话，
你必定要与世界分别为圣，
你就必须要与世界分别为圣。
就说你们虽然在地上，
主话你们虽然在地上，
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你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每天的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日的生活。
我们每天是在那里建造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
我们每一日就在那里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我们如果有金银宝石来建造的话，
如果我们有金银宝石在那里建造的话，
到时候回来的时候要得到奖赏，
等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奖赏。
我们如果用草木和芥来建造的话，
如果我们用草木和芥在这里建造的话，
到时回来的时候有火要显现，
去回来的时候就有火显现出来，
就把你一生的生活都一笔勾销，
叫你一生 的东西都一笔勾销。
虽然得救，
虽然得救，
不过是静静得救，
不过就是仅仅得救，
失去了神的见证，
失去了神的见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处在今天的世界，
我们处在这个时候的世界，
我们要大家起来，
我们要大家起来，
竭力来建造这个城墙，
竭力的起来建造城墙。
建造城墙是艰巨的工作，
建造城墙是艰巨的工作，
但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
但我们是要靠着主的恩典
来完成神的托付，
来完成神的托付。
这样虽然我们的仇敌凶恶猛，
虽然仇敌好像是凶猛，
但是在尼希米记告诉我们，
但在尼希米记告诉我们，
他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要拦阻这个城墙的建立，
他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拦阻这个城墙的建造。
但是尼希米忠心，
但尼希米却是忠心，
在五十二天之内把城墙就完全恢复了，
在五十二日中间就将城墙恢复起来，
连他的仇敌都承认说这是神所做的，
连仇敌都在承认说这个是神所作的。
所以但愿神怜悯我们，
所以但愿神怜悯我们，
叫我们也能同心合意来建造这个城墙，
叫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在这里建造城墙，
叫神的见证能得着保守，
叫神的见证能够得到保守。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主宰的恩典，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同在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主啊，但愿你的圣灵把你的话深深地种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叫我们都是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叫我们都是侍奉你的人，也叫我们都是建造城墙，叫你得着荣耀，保守我们直到你来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